静心戒观法导读，诸位菩萨，诸位法友，大家午安。请放掌。上星期我们谈到，我们研究到这个敬礼三宝藏萨婆若法身这个静心戒观法的第一篇序分的地方，我就是再跟大家前面稍微复习一下。我们还有上一次把这个在前两次课程讲这个序，那个序的地方有几句话，这个我再重新跟大家谈一谈。这个静心戒观法的序呢，大家看到这个前面第一页，古德传通双红教冠，这地方大家找到吗？有没有没找到的？在第几页第几行？知道的，因为我用的本子和你们用的本子不一样。第二页第五行啊，谢谢。古德传通双红教冠，诸部则以教开解，斯文难以观世修，既非无目而游，岂是属他之宝。这个从以前到现在，所有讲经弘法诸位大德善知识祖师大德，对弘扬一样的法，弘扬这个法门呢，都是有教有观。教呢，不论是言教身教，观呢就是修行观法方面啊，这两方面呢必须要互相支援互相配合，教中有观，观中有教啊，教观不二，教观合一。好，例如诸位学戒，我们说学习戒法，我们学习戒法的这些开遮持犯啊，还有这个学习戒法这个行住坐卧这些表面文字词句上面的这个钻研，这还不是教，这只是知识，佛学的知识。什么叫做教呢？这个你学习到这个知识啊，你要能够入心，这样才是教，进而变成你思想的一部分，这样才是教，进而依着这个教再来修行。讲了很多次了，修行是什么样呢？依教奉行，照着去做啊。在戒律里面有讲止持坐持，止持以前有说过，佛制定不可以做，如果一做就犯，止持。坐持，佛规定要去做，不去做就犯。这是简单来说了。声闻戒法来说，只做二持，但就在家戒法呢？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诸恶莫作是止持，众善奉行是坐持，是这样。你能够依着这个言教身教各方面，你能照着去做，那叫修行，这才叫观。然后在修行的过程当中，若是有疑惑，在学习 那佛法不通达，再学习。如果学习的过程当中啊不明了，这个牵涉到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对于你对于佛法的认知不够，第二件事情，你对于佛法的实践力不够。为什么？有些是文字语言上的问题啊，在佛法里面文字语言上的问题，有些不是，有些是文字语言钻研了很久，但是呢，你还是不了解，甚至做不到。为什么？这又可以分两方面来说，一个是你有业障，一个你没有心。在业障方面啊，要消除业障，忏悔啊，讲很多次。那没有心方面呢，那个心静不下来啊，你要有这个静坐功夫。那到什么时候你才可以通达无碍呢？那你有了圣智之后啊，例如像中观论，中观论里面第24品，因缘众因缘说生法，我说即是空，一名是假名，亦是中道义。啊，这个是有名的三谛记啊，开展出天台宗三谛圆融的这个法门。请问诸位体会得到吗？这个需要圣智才能了解，圣智你不靠修行，没有实践，达不到，没有办法。所以说这里在第五页这边讲，第几页？第二页第五行啊，古德传通双弘教观，是这意思。大家有没有说就是依照着这个教理这样子依教起修呢？像天台宗，天台宗有天台宗的止观法门，华严显首宗有没有他的止观法门呢？有没有？华严是有他的止观法门，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人做不到？这就是个问题了。那么唯识有没有他的止观法门？有。那为什么这些弘扬例如华严、唯识、天台的诸大善知识，最后为什么就以持名念佛为主修呢？这是为什么呢？这其中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如果说一个宗派一个法门能够流传这么久，一定有它殊胜之处，一定有它独特的修行，那为什么最后都是归结到禅宗念佛是谁？叫化头禅、净土宗、阿弥陀佛，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大家有没有思索过这个问题？乃至于律宗，其实戒律是不能单独成宗的，那为什么它会成为一代律宗？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这边暂且先不谈。律学律宗有没有它的止观法门？有，进行戒观法。所以说这个这里讲的古德传通双弘教观是这个意思，教中有观，观中有教，教观合一，教观并重，不是教观分离。学习天台教，以天台教为例， 学习天台教哦，判教哦，这个五重玄义，还有这个什么？怎么样解释这个经论教理等等？那最后念阿弥陀佛了。天台宗有它的止观法门啊。我这边稍微说一下啊，要是说远了一点，等一下会拉回正题了。天台宗分为三大部分，第一，教理门，法华玄义为主，哦，解释门，法华文具，止观实践门，啊，摩诃止观，这分为，这就是天台三大部，哦，那么你要修学止观，从初阶到高阶呢，在天台宗修习止观坐禅法要初阶，中阶呢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再来呢摩诃止观圆顿止观，到摩诃止观的时候就是教中有观，观中有教，止观双运，止观不二。这是智者大师在天台山华顶峰降魔之后，从自内证发出的这个止观思想、止观法门的道理，哦，是这样一回事。那教理呢？哦，法华玄义、妙法莲华经五重玄义，这是天台三大部。此外，它的义理门呢，还有五小部。观音玄义、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五重玄义、观音义书解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还有维摩诘经书，还有观无量寿佛经书，另外还有一个，永兴记得吗？不知道，抽冷子一问，突然不傻住，观音玄义、观音义书。观无量寿佛经书，还有应该是金光明经玄义，好啊，金光明经义书如果再加进去的话，所以说这样子古德传通双弘教观，诸部以教开解思文，难以观世修，这个教理啊可以开解我们的智慧。那么我们学习很多佛法，我们有没有照着修学思维？瑜伽师地论讲有两种力，一个叫做什么思则力，一个叫做什么力啊？修习力。思则力啊，这个如理作意这上面。修习力呢？啊，修习止观。其实中国大乘佛教它的教理次第啊，因为中国佛教我们说大乘佛教，它是真的是戒定慧三学全部具足，但是太庞大了，你非得要好好学习啊，你才能理出个头绪来，那修行才能四通八达，觉得万流归宗，才有这种感受。那么藏传佛教祖师们呢，他悲悯后代众生，实在是哦，自卑自浅福薄啊，所以他开出更多指引性的法门，或是这个写出指引性的经论。但是永远都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哦，这个为什么这样讲？这样比喻不太恰当。这一步一步写好的著作就堆在藏经楼了。好，所以说到最后大家就啊，就是在中国佛教呢，就剩修习 这个念佛是谁的一句话头和念阿弥陀佛。哦，那我希望大家诸位啊，能够这样学习佛法，哦，能够理出他的头绪来。刚开始初级入手呢，以戒律为宗本，哦，这样才能这样立身处世啊，否则以自己我是出家人来讲，戒律没有学，只做二持不明，你当不好出家人。讲得更严重一点，你没有出家人的味道，你不是出家人。讲这话，这个好像很不好听，但是这是一个事实。林芝元照律师他说，在他那个时代，实行戒律里面的忏魔忏悔的法门啊，就已经没有了，大家就把它委之于地。委之于地什么意思啊？对对对，弃如敝屣。林芝元照律师啊，他是南宋人还是北宋人？北宋。那个有来上这个瑜伽师弟论研讨班，你就知道我们有介绍过什么是五篇七句，然后怎么忏悔，稍微有讲过一下。在林芝元照律师那时候就没有了，就找不到了。像在台湾，民国75年才由南普陀寺广化律师，讲这要合掌，广化律师重新实行这个戒律里面的坐持的法门，而请香港道海律师来南普陀寺来重新为大家这个忏悔结魔。道海律师很感叹的说，哇，要实行这样子的忏法，我在香港已经30年没有人做了。其实不用这样想，因为在林芝元照律师那时候就没有人做了。啊，北宋到现在多少年了？哦，好，别的不说，500年以上总有。然后台湾这样开始实行以后，好，慢慢扩及，有人讲戒说戒结下安居，然后再扩展到大陆，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学习的静心戒观法，大家要知道，学习了以后啊，深深的印在你的心海中，回去能够常常的如理作意，然后思维，然后实践。所以为什么要重新的讲这几句话，是这样。好，这个开场白讲到这。好，我们翻开静心戒观法发真钞这大本的，请翻到519页下栏这里，三宝藏萨婆若法身这边，他这个前面就是讲，就是在解释静心戒观法的序分。敬礼三宝藏萨婆若法身，随力见初学，随力戒初学，为圣哀悯听。那么我们比丘戒刚开始 也是也有这个归禁忌。比丘戒刚开始四句话，起手礼诸佛，即法比丘僧，今演毗尼法，令正法久住。大家听一听，觉得有没有异曲同工之妙啊？有没有相同的地方？好，大家觉得怎么如何啊？看这个敬礼三宝藏，萨婆若法身，随力戒初学，为圣安敏听，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好像有这个神似之处哦。哦，不论是在造论或是戒经，刚开始呢都是归敬三宝。啊，上星期有跟诸位讲过《菩提道灯论》里面刚开始的归敬记，大家还记得吗？有没有做笔记了？好，在这个大家看到519页下栏这里，我们讲三宝。三宝呢，哦，通常大家一下就浮现脑中是佛法僧，对不对？之所以佛法僧会称为宝，为什么会称为宝呢？这个对于宝的解释啊，跟世俗不同。这个世俗的宝呢，不外乎是什么？金银财宝之类。但这里的宝呢，是稀有难得，最上最盛。而这边讲的三宝，我们看这个文。三宝者，反正现在没有这个做出来这个讲义，劳烦大家先看看这个藏经这个发真钞，下星期做出来，还要再检校，然后还要再加注，然后还要科文再附上去。三宝者，名虽是一，总含四种。他说一共有三宝的名称呢，虽然只有一个，但是呢可以分为四种。好，在519页下栏第九行，倒数第九行，一离体者，就是第一个离体三宝，如五分法身为佛宝，灭理无为是法宝，声闻学无学功德是僧宝。五分法身，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称为五分法身。好，这是佛宝。佛虽然这个肉身涅槃，但是法身不灭。这个佛的戒定慧功德庄严解脱之见，称为佛宝。灭理无为是法宝。什么是灭啊？这个灭不是这样灭除，不是没有，灭是指极灭极尽，涅槃。这个涅槃的道理，极尽的道理，能够到达第一义地那里的道理，它是趋向无为法了，灭理无为，是法宝。声闻学无学功德是僧宝。这个广泛的来说，我们都是声闻弟子，因为我们都是要听声啊，闻法闻声，这边开始讲点文字。这个闻是用耳朵闻还是用鼻子闻呢？那用鼻子应该是什么？嗅，这是你们 有功夫，一般人都是说我闻味道，闻跟嗅不一样。永兴你怎么了？茫然。哦，学和无学，哦，前面声闻还没讲好，我们都是必须听闻佛法，依法而修行正道，依法而实践修行，然后才能正道。他用耳朵来听闻，哦，或者呢，哦，用眼睛来阅读或听善知识，啊，这样子闻法。所以我们都声闻弟子，广泛的来说。那么狭义的说，哦，这是指这个出家僧众，哦，声闻有强烈的，啊，不是强烈的，比较有那种求自利解脱的这种根性，哦，称为声闻弟子。学无学功德，无学指的是已经证四果阿罗汉，四果阿罗汉断尽三界一切见思烦恼，八十一品八十八识见思烦恼都断尽了，再也不复起止于习性习气。就像一个杯子，大家有没有这个就这样子经验，这个杯子啊曾经装过，哪一种茶或是什么味道很香的，什么茶叶的味道最香，金萱，哦，我没喝过。好，哦，以金萱为例好了，金萱装进这杯子里面，虽然这杯子已经这个里面的茶喝完了，你也洗干净了，再也没有这金萱茶了，但是闻一闻还有这香味。阿罗汉就是这样，他断了烦恼，但习气不断。但是习气并不是烦恼，就是不由自主的会发出来。例如他有呵责人的习气，但是他并不是有烦恼，从烦恼心发起来的。曾经有一个故事，我想大家可能听过，就是阿罗汉渡河这个呵责龙王的故事。有一个阿罗汉渡河，他就呵责龙王，叫龙王小悲啊，悲是悲女的悲，然后小悲迅速开道，那龙王很不高兴，但他阿罗汉，那龙王就把河道分为两半，中间现出干地让他过河，但是过河完不久，这个龙王很不高兴，去佛那里告状，说你的弟子啊要骂我啊，叫我小悲啊。佛就说啊，有这回事啊，我去把弟子叫来问有没有这回事。他说就问那位阿罗汉，阿罗汉说有，的确有。那佛陀就说好，那你要跟龙王道歉。你看阿罗汉犯了罪过要跟龙王道歉，叫阿罗汉就说啊，龙王对不起，但他没有称呼龙王，他说小悲对不起。哎，这出口又是这样，他不是恶心的，他这种习性他不由自主这样发出来，哦，哎，小悲对不起，小悲莫称。这龙王哭也不是笑也不是。总之无学位正德声闻最高果位阿罗汉果，哇，这是圣人，圣人的极顶啊， 声闻圣来说是阿罗汉果，就大圣断证呢，八地，大家知道吗？好，唯识里面讲的话，这是八地。那学位呢？哦，未证阿罗汉果者都是有学位，所以学无学功德。不过这个学位也要说一下，这个并不是普通的学位哦，要出国以上，得法眼镜，有证件，啊，出国到二国。出国到三国，乃至三国相，都是学位。所以学位和无学位，这声闻弟子众的是所证得的功德啊，这是法宝，这是僧宝。所以这三个说来，佛法僧，这是离体三宝。好，再讲第二，什么是化相？二化相者，如释迦道王三千为佛宝，眼部地教为法宝，居临等五僧为僧宝。这个如果说没有光是谈理论呢，没有这个形象来表彰这个理论，那也不行。例如说我们拜佛啊，诸位，这个佛像呢有金银铜铁鎏金的，或是木头雕的石雕的，那我们拜佛是拜这些金银铜铁或是石像木像吗？还是以像来表法？是以相表法，对不对？那我们不是在拜木头，也不是在拜石头，也不是在拜金银铜铁。我们因相而表法，因相而礼敬，是这样。所以这个形象的存在也是必须，乃至于说我们讲佛法。所有的这个道理上面谈玄说妙，但是真正要实践呢，该怎么做？好好的，第一个拜佛，好好的静坐，好好的如理作义，乃至于像一般世俗有各式各样的佛事啊，拜忏。皈依受戒等等，这些你道理很通达，能说善道，也会做研究，也会写文章，甚至都在教人讲佛法，或者是自己也在谈经论道，也在讲佛法，没有皈依，没有受戒，不拜佛，说这样不客观，那我不知道怎样才叫客观。佛法没有教观并重，没有教观合一，你怎么会体会到佛法的旨趣啊？学术研究研究再多，这边静心戒观法序文讲都是属他之宝啊。我们讲拜佛很多利益，但是你肯不肯去拜呢？我们上个星期给大家复习有几种拜佛礼敬的方式啊，七种，大制度论来讲是三种，另外根据那个什么，根据那个讲有七种啊。我说拜佛啊，静心戒观法里面拜佛有七种，大家知道， 哇，回去没复习哦。那我去查这七种拜佛的方式呢，和礼敬的方式呢，《大智度论》里面有。那么法院朱林呢，他引《大智度论》的文哦。那如果说你连拜佛都不肯拜了，那你怎么能够来表彰这佛法里面法义的？你怎么说能够你说你了解佛法？所以是这样。所以前面为什么前面最前面讲要教观并重，教观合一是这样子。好，我们回到这画像者，他如释迦道王在519页倒数哦第八行，如释迦道王三千为佛宝，眼部地教为法宝，眼部地教啊，演说、传扬啊、传布、弘扬这个。地理弘扬佛法啊，这是法宝，将这个弘扬开来，不论是言教、身教，你能体会的啊，尽全力的啊，行诸于文字的、语言的、声音的啊，法宝，居临等五为僧宝，指最初的五比丘。啊，最初佛度佛成道以后，啊，先度化五比丘啊，最初的僧宝是这样，乔成卢哦等五人哦，所以说这是什么呢？化相三宝。这边讲是释迦道王，可能讲的就是指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从悉达多太子啊变成释迦牟尼啊，经过雪山六年苦行，乃至于雪山六年苦行之前，参访各个哦印度所有外道名师，最后他都终于知道他们都是不究竟，乃至最高的。外道玉陀仙人能够修习禅定到飞翔飞飞翔出天，享受八万大劫天福禅定之乐，最后还是堕落随业流转，他说这不究竟，最后终于知道整个外道来说，对他来说你不能满足他啊，终于这个什么菩提树下成道，释迦牟尼佛我们世尊啊，继续。所以这个是化相三宝啊，了解吗？再来，三住持者，他说形象塔庙为佛宝，指宿所传为法宝，借法一向为僧宝，这是住持三宝。形象塔庙为佛宝，在519页下栏倒数第六行，找到吗？形象塔庙哦，所塑的佛菩萨的形象啊，乃至于建塔、建寺院，这个佛的舍利塔，大家这个塔大家有没有看过？好，讲点趣闻事迹啊，大家振作一下精神。这个塔在缅甸有。我看过一个报道， 看过一个影片，说缅甸的佛塔供养的这个事迹。